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危机聊天室。大家好，我是六点因素。
大家好，我是九十九。
我是罗斯特。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这么一点特别的游戏啊。首先这个游戏我估计在很多人看来它已经是个老游戏了，因为它原作是发售到现在也有7年多8年了吧。
嗯
啊，但是呢这个游戏最近它有一个新的动向，它会登陆本世代，之前我们会说是次世代平台，但是现在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叫本世代了吧。它会登陆本世代平台，然后同时还会有 PC 版。那我估计是我们这期节目放出的时候，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啊，那应该这个游戏的本世代版本就已经正式的上架了。
那肯定是，离更新还有2个小时也就。
其实我们就是在正式发售的前一天的晚上，我们才录这期节目的。啊，那这个游戏是什么呢？我估计这个一直关注相关信息的人肯定都知道，就是《巫师三》的完整版。啊，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俗称叫它《巫师三》次世代版。
嗯，
但是现在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怎么说呢，避免这个混淆啊，我们就统一叫完整版吧。区别于之前，因为它之前还有个年度版是吧。
而且反正官方这次在宣传过程中把这个新版本一直叫的也就是巫师三狂猎完全版。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游戏啊。
嗯，
我实话实说，确实给我的冲击或者说给我的这种影响比我预想的要多。我们现在看这种跨世代的这种游戏的这种移植啊，或者说有的游戏可能还会更它程度会更深一些，它会做重置嘛，对吧？
对，
这样的游戏其实太多了。
对，我们之前我跟九九九在我们那边就是董神大师那边聊的时候，然后就说到一点，说那个像是真正意义上完全的次世代独占游戏很少很少，然后大部分其实是要么上世代重置啊，要么就是特别老的游戏的重置，一般就是这样的一个。
反正它不是新游戏嘛。
对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其实最开始我没抱太大期望，但实际玩到之后我的这个印象其实有挺大的改观，这个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
为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我觉得我还是稍微聊一下这个巫师三原作吧。它是2015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这个在上个世代，现在看就上个世代的主机平台发售的 PS4 和 Xbox One。
嗯
啊，然后呢这个当时我忘了 PC 版是不是同步的。
巫师这个系列一般是 PC 先同步， PC 先上
啊， PC 先发售的。
对，
嗯，
巫师一是只有 PC 版，巫师二是先出 PC 版，一年之后出了 Xbox 360的版本。
嗯，
它只有 Xbox 360的版本。
嗯，
这也是 CDPR 第一次在主机上做游戏。
嗯，
对，然后就是巫师三，然后就是啊大名鼎鼎的2077。
嗯跟你说到这个大名鼎鼎的时候明显是带着另外一种意思的啊。
嗯，那两个都很大名鼎鼎。
没关系，不管这个没关系。那这个所以说要这么算起来真的确实得有7年多8年的时间了。
嗯，
啊，对，你要这么一说，我们就是网站 VGTime 网站其实就是2015年的5月份。
嗯，
要不就是前一点要不就后一点上线的。
嗯， Massive 不是还来过吗？
啊，对，是那是已经是第二年了。啊，那不是第一年
啊。对，但我要看目一下，其实他们还出过昆特牌啊，那些就是单独的游戏也在主机平台上发布。
啊，
我只考虑到它几个比较大的多。
嗯，没关系啊，就是这样一说，我好就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多回忆的。
嗯，
啊，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游戏是吧，虽然人家那个游戏比我们这个是吧成功的多了啊，这个没法比啊，不能这么比啊。
嗯，
不好意思，不能这么比，但是确实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发售的，你要算起来真的也是挺长时间的以前的一个东西了。
嗯，
但是这个游戏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当时是，就你们俩当时都是玩的，就首发的时候玩的这个游戏吗？还是说又往后一点了？
我往后一点，因为我明确的记得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玩的这个游戏，但是肯定不是首发。然后我当时玩那个版本，其实就跟它年度版都差很多，它的首发表现并不是很好，它的现在有食物嘛，有饮料那些东西，游戏里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
嗯，
它的图标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啊。
对，它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在后面逐渐更新上去的。
嗯，
但是我玩的时候无论是实际新还是血与酒都还没有出。
嗯，
对，就是还算是一个原版的状态吧。
嗯嗯嗯，接近原版其实就是。
对对对，
那时候你玩的是主机还是 PC？
我那个时候玩的是 PC 版。
PC 版
对，体验还可以。
嗯，bug 多不多？
bug 其实我还真就没太在意，但是其实玩起来
你对这个就是耐受比较高一些。
对，我就不太在意 bug， 但是玩起来其实不是很舒服。
嗯，
这个还刚好就可能我们后面会说到跟这种完全版啊的体验还真就有鲜明的对比。
嗯，99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16年初时候玩的吧，要不就是15年末，反正也是一个还算比较早期的。
那就是相当就是接近这个就是首发吧，其实就差个半年的时间。
嗯、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啊，这个半年真的是已经挺就是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感觉可能过了得有一年甚至再往后一点，这个、游戏才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啊，就原作本身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备一点的这种状态了。
嗯、对，因为我明确记得是当时。首先我玩的时候它还没有出 DLC， 然后但是呢当时是有很多人已经在说这个游戏非常好了，
嗯，
而且他们在说的好像就是说辞之一吧，就是说这个游戏年度游戏
啊，那时候就已经有年度游戏这概念了。
对，所以我印象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16年初。
对没错，它是 TGA 的第二年的，就第二届 TGA 的年度游戏嘛。
嗯，
第一届是那个龙腾世纪，对吧？第二届就是53，啊，
然后第三年他不 DLC 还拿了一个年度最佳 APT 吗？
嗯、对，
这个也挺牛逼的啊！他两个 DLC， 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里面陆续的推出了，啊，就是当时这个游戏这个它的其实初期的问题挺多的，
嗯，
是吧？就我们就不去回顾了，我估计可能也都记不住了啊。
嗯、
但是反正当时的时候体验没有那么好，
对，
我实际玩到的时候也是得过了。没有一年也得有半年多了啊！就是 PS， 我买的是 PS 的这个就是盒装版实体版。哎，说到这里，我就必须得展示一下我这个宝贝啊！
给谁看的？你怎么展示给我们两个看？
我得展示一下这个宝贝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PS 原版的这个53，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盒装版啊。但是就当时我抛开这个游戏，当时已经获得了这个很高的这种。媒体玩家的这种评价啊，也抛开这个游戏本身好不好玩，抛开这些东西不讲啊，我当时拿到这个盒装版的时候，拿到这个实体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公司不管它叫什么啊，我当时其实还搞不太明白这家公司到底叫什么，就这个公司可以很实在很良心。为什么呢？就是你一拿到手里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盒
比别的沉，
非常沉。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刚买到 PS 的时候，我是首发买的，首发的美版，啊，就几乎是跟那个发售日就差了可能一个星期吧，我拿到的。当时我一起买了几张碟，啊，其中有《刺客信条》，当年的《刺客信条》，我忘了哪一座了，反正是有一《刺客信条》，然后有一个《使命召唤》，应该是《幽灵》吧，好像 Ghost， 好像是那一座，啊，两张碟，这两张碟你拿到手里面就轻飘飘啊。就是一个碟，就是一塑料片的感觉。
打开里面没有碟，
啊、这有碟，有碟，这没碟就坏了。这
打开里面只有碟，
没碟他们还是不敢的。但是真的就只有一张碟。
嗯、
其实从 PS3 时代开始，就逐渐的大家就有这种感觉了。就实体碟里面，大家尽量就可能不太放什么除了碟片以外的东西了。
嗯、
啊，这个碟的这个盒的这个成本，感觉它印刷的成本、制作成本都在减。
嗯、
但是拿到这张53的这个 PS 原版的这个碟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这个。它塞得满满的，啊，我打开之后，这里面除了一张碟之外，它还有一张碟，
嗯，是什么呢？
哎、这个 OST， 这个就原声碟，有另外一张 CD 啊，然后有一个这个中英文对照的一个这个游戏的，它算是游戏内的一个内容介绍吧，
说明书吗？
哎，有这个不是说明书，它有世界观啊，有这个角色呀，哎，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词的解说呀，它是中英对照的。啊，然后呢，还有一本是游戏的说明书，这个是操作指南、使用指南，告诉你，对对对，它是分两本的。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个类似于设定集的小册子，还有另外一个是使用指南。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张贴纸。哎，我后来把这个贴到了某一台电脑上，我已经找不着那台电脑了，不知道在哪儿了啊，因为它确实太久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张纸质的地图，就是这个游戏的原作吧，原作这个相当于是那个，因为它后面 DLC 会把这个地图再扩大嘛，啊，但是就原作的那个地图就是一个印刷的很不错的一张地图，所有这东西塞在一起，其实几乎是把这个盒子装满了，啊，就当时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良心的一个公司，啊，我就对这个有好感了。
我看到你展示这个盒子，我都震惊了，因为我明确的记得当时我买的也是 PS 实体版，然后但是里面只有一个说明书和一张地图。 我怀疑我其他东西是被店家毛了。
你这个就因为我这个确实，你看它也不是年度版嘛，它就是一个普通版，
对
啊，就普通版，甚至都不是那个，就它连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买首发的时候有什么特点，
嗯，
但我那个因为距离首发已经很远了，所以就肯定没有特点了。啊，但是这盒子里面确实装的满满当当的，
可以的，有点东西
啊。然后这个，当然这个是不是跟购买的地区不同，所以内容物不一样，这个也有关系啊。
嗯、
我觉得说不定有人跟我这个内容也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也少东西是吧？
对，也有可能，或者也许比这个多呢。啊、
嗯，
这个就不管了。反正这个当时我那看到之后印象是非常好的，
嗯
啊。然后再加上其实这个游戏，为什么初期这个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就已经就在那个游戏本身还不是很完备的情况下，大家对它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后面其实是越来越好，我感觉。
对，
啊，主要原因我觉得啊，一来是这个游戏本身它本体，本身是足够出色的，
嗯，
然后呢底子很好，啊，然后呢质量就是它的内容的量也足够多，
嗯，
本体首先就这个主线要打通的话，这个时间大概是五六十个小时得有，
嗯，差不多，而且可能不止
啊、
嗯，
就我因为我自己我。第一次没看攻略，我印象里打了得将近一百个小时，啊，九十多个小时吧，啊，然后之后又推出了两个 DLC， 啊，这个同样都是这个有足够的这个体量，内容都是相当丰富的。一个是开了一个新的地图，另外一个是在原来那个地图基础上又加了很多新内容。
嗯，我觉得他首先这个行为确实为他博得了很多好感嘛，
嗯，
因为我当时还是 PC 用的比较多，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一种风气，其实这种风气一直在二零七七出之前都有。
对，
就是说你这个游戏卖多少钱？六十八是吧？
对对对对对，
五十二十五，我能玩一百个小时还不重样？你凭什么卖六十八？
这个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情况，就这个游戏它之所以就刚才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本身自己的这种素质的质量的这种原因，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它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口碑，有这么广的这种受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一直打折。
对
啊，经常打折，
而且价格很低嘛。
对，就打折嘛，本身这个就是大家这种拍手称快的一种行为嘛，对吧？
嗯、
这个也还是这个必须得怎么说，得感谢 CDPR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充裕的这种试玩的这个机会。我们三个人，我罗斯特和这个九十九，其实还有 EK。
嗯，
我本来今天是计划请他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聊的，
那他的
但是出了一点意外，就是他这个 PC 版，我没想到最后居然 PC 版是最后一个才给到的一个，
嗯，
啊，他是今天才拿到游戏，就才开始玩，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内容是已经迟了，
嗯，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计划的是以他这个体验为中心，就以 PC 版为基础来做一个体验评测的，
嗯，
啊，那这个就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先录这期电台，我们三个人玩的都是主机版，
对，
我和罗斯特玩的是 PS 五版，
嗯，
然后九十九玩的是这个 Xbox Series X 版，
对，我是 XXX 和 PS 五的都试过
啊，你两个都试了，
对
，OK， 那你的这个发言权是最高的、
嗯、
啊，你等级最高，好吧？这一次这个完整版其实它，官方其实已经讲了我们有哪些改进的内容，啊，有一些东西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在音频节目里去聊的，另外一些东西就有点困难，就比如说我们要描述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就像刚才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没有画面版的一个开箱是吧，啊，就这种可能很难去想象啊，就比较麻烦，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把这个所有的这次次世代版这次完整版的更新内容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吧，九十九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嗯哼，
他这次首先出了一个次世代版，那最直观的肯定是在画面表现上做了一些优化嘛。
嗯、
然后他说比较重要的就是主机版是增加了一个光线追踪模式，然后这个在两个就 PS5 和 XXX 上都是就是光线追踪加三十帧嘛。除此之外是还有一个就是能把帧数提到六十，但是分辨率就是动态分辨率。
嗯，
再就是他说是把人物的这个建模也改得更好了嘛，人物的纹理上调到了四 K 分辨率，还有修正了一些头发和护甲之类各种各样穿模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新增了一个拍照模式，
嗯，
还有就是他在这个过场动画里增加了就是可以暂停的功能，还有。新增了，应该说是新增了一个视角。就之前的话，它的就人物比例在屏幕中其实是比较小的嘛。这次增加了一个相对有点越肩意思的视角啊，这个在玩的过程中也是随时可以调的。 再就是 PC 版的话，它加了一些基于之前社区制作的模组，不过这个我们在主机上其实不太确定，
没有机会体验这部分了。嗯，
然后像游戏里的世界，它加了一些新的天气类型，把这个不管是天空啊、水体还是植物这些素材也都优化了一下，还加了一些在体验方面比较零散的功能吧，比如说放法印的快捷键，比如说轻推摇杆能慢走，还有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隐藏 UI， 还有把之前那个就它特别小的那个字幕文本给调得更大一些，都是让这个就玩起来更舒服的一些改进。
嗯，它原作里面我记得是两档速度是吧，就是你要么是慢走，要么就是快跑，现在是它就是推摇杆还有一档，有一档速度是这种中等速度的这种移动吧。那我们要不就可以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就一个一个聊一聊呗，体验
好
啊。先说画面，像画面主机版这个就是画面它是有这个支持新的这个光追啊，就主机版的这个光追其实是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全局光照，它的这个阴影的这个效果反射效果会有一些提升，但这两个其实就是它是比较有限的，相对来说 PC 版的那个提升会更明显一些。
那是
啊，就这个我们就只能等这个EK 的这个报告了，好吧？就因为 EK 的那个电脑非常牛逼，就我所知啊，就我所知，
3070还3080，反正挺厉害的。
哦哦，已经升级了是吗？
它一直是升级在这个能买到的最前沿。
我操，这太牛逼了，这比我知道的时候还要再牛逼一点。那这个真的就只能靠它了。当然，就是大家也可以，因为在我们放出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应该已经有很多评测了，对吧？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就关于视觉效果，关于光追这一部分都有哪些提升，我觉得 DF 肯定评测是比较可以看一下的，值得看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其实很难给大家描绘，用语言去描绘那个这个光追带来怎么样的效果，其实我觉得挺难的。我个人感觉因为我自己啊，我是一开始先打开光追先感受了一下啊，我个人觉得没有太明显，就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相对来说我不知道你们玩这个游戏应该都过去比较久了吧。
对
啊，我是其实是虽然最开始是游戏发售之后半年多一年的时间玩的，但是当时我其实没打完，我打到那个开始摩汉集结，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弃了，就割了。我当时忘了是因为什么原因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吗？
可能是看到了某个角色的命运，突然感觉非常悲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跟那个没关系。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气了。
好，
然后我是去年，要不就是前年啊，去年才重新拾起来。然后我是又重新打，我是重新打了一遍，就我没有接着上个档玩，我重新打的，重新打。然后我白金的本体，然后我打了十字心和血与酒这两个 DLC。所以相对来说我的那个记忆还是比较近的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在主机上，因为我当时已经是去年嘛，我已经是用 PS5 运行 PS4 版了，现在是直接在 PS5 上玩这个完整版。我个人觉得画面上，当然我电视也比较烂啊，这个也得谅解，
可能展现不出来是吧。
对，就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这个60帧模式还是挺明显的，因为我对那个帧数还是挺敏感的。我的那个敏感不是那个我能一眼看出，就写轮眼啊，我能看出这缺两帧啊，这是32帧，这是28帧，我不是这样。
没事，没有这种帧数。
不是，我是就是不稳嘛，它帧数不稳，一会儿忽上忽下。
行，
我是什么，这帧数如果低了我是真的晕
啊，
我真的晕，不稳我也会晕，帧数低了我也晕。而且这个现在有一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就像不是60帧的，我玩的都已经不行了，有点受不了了。
那个什么内耳退化是吧？然后就会越来越容易晕。
反正就老了嘛。
嗯
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我这次玩到这个60帧，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这个视觉表现方面，我个人觉得，哦，对，它有一些那个，你把一些镜头放得很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角色的这种特写，面部的一些特征啊，还有一些。盔甲的细节，我觉得是感觉上，个人感觉上，这个其实不是很准确啊，主观的感觉，我觉得比原版就 PS 版还要好一点，包比我之前用 PS 5玩 PS 版其实还是要好一些的。
原来如此，我其实是真的就等着这个次时代更新呢。
你在
等
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就当时拿到 XSX 的时候， 巫师三狂猎这款游戏在我的测试名单里面，我分别测了，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嘛，只狼、巫师三狂猎，这些都是 XXX 的向下兼容的一个功能嘛。其实当然，其实 XXX 能兼容所有 Xbox One 游戏。然后我当时就玩，我发现打开只狼，我靠60帧啊，立刻关闭，然后就开始试巫师三，然后一看，我靠60帧，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有想着把这两个游戏都再打一遍，但是，我当时觉得，我说，我靠，这个游戏肯定会出次世代版本，我要忍住，我要把我现在的时间啊留给其他游戏。
你当时就预料到会有这个，就次世代版本专门会出一个，
对。就像我预料到了 GTA 5也会出一个次世代版本，我也预料到了尽管它还没出，但大表哥2也绝对会出一个次世代版本，
料事如神呢。
没有，但我觉得大表哥2
可能不出了。
然后我就真的一直在等，但当时我是在那个 XXX 上玩 X1 版，就打了一点点，大概是刚到白果园啊，那么
那真是一点点，
真有一点点，
一点点、啊。
说白了就是在卡尔莫罕过了个那个教程嘛，对吧？然后感觉哎，帧数不错啊，挺稳。但是我要看看真正的次世代版什么样，然后就一直放着没有玩。然后这次不就是能玩了吗？然后去玩下来，其实说实话，我第一个有印象的点是那个猫眼的效果不一样。
猫眼
就是侦探模式。
啊啊啊！
对。就在侦探模式下，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混乱，没有那么容易晕。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以前默认开了猎魔人感官，然后它有个鱼眼特效，然后这次默认这个特效是关的？
哎，对，我就特意去菜单看了一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嗯，这它可能是它这次的这个有一些设置上的一些细节调整的其中一个。
嗯嗯、对，然后其实说实话，其他的像是画面上的细节呀、啊，你要说我能具体的说出哪个更好，或者是哪里更好，很难。但是还是有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忆点的。首先比如说上来这个游戏在进入主菜单之前是那个神棍对着村民说话嘛，就你们这些饥肠辘辘，就这些
啊，有一个类似于开场动画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这个段啊跟原先没有任何区别，废话，因为那是一段播片啊，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到后面尤其是画面开始来回切换的时候，变成了杰洛特跟梅瑟米尔在一棵树下，然后杰洛特在睡觉嘛，他醒了之后的一个从草地转向杰洛特的一个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这个画面确实升级了，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感觉特别特别明显。然后特别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那个杀了一窝食尸鬼出来之后就开始往路上跑嘛，然后不就有个施救嘛。
嗯， 嗯，
然后在救了那个商人的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弟之后他自己也是个商人啊，然后就能看到往这个白果园的这条路上右上角有一个夕阳。
嗯，
那个夕阳照过来的效果，我当时哇这个牛逼啊，这张图就我觉得这一幕给我的感觉是瞬间有哎，这个画面有点东西。但其实我可能跟六月一样，我对这个画面啊其实不是很敏感，
我觉得
还是带帧数。
你已经比我敏感了
啊，我尽可能的敏感一点、
嗯、你已经比我敏感了啊。另外说一下，如果你在那个第一幕就是一开头食尸鬼那个地方，如果你死几回的话，那个时间其实就不是一个夕阳或者朝阳、
啊、
对对对、
啊、
它是会变的，
这我不知道，
它会时间会推移的。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打高难，就我打最高难度、
嗯、此而无憾，
此而无憾难度的时候，因为为了拿白金嘛、
嗯、
打那个难度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就死了好几次、
啊、然后就过去就不是下午那个夕阳的时间段了。
对 啊， 对啊，那个时间会变啊。啊、嗯，变了之后你就不一定是在那个地方，肯定能看到一个太阳了、哦、有可能是晚上。
那我运气很好，我看的刚好就是太阳落山的那种感觉。哇、
嗯、
这画面效果我感觉啊特别棒。
嗯，
对。然后其他的其实更多的像是那种比如说在卡尔莫罕的时候泡的那个澡的时候，我之前会明显感觉到他那个我靠你这个腿毛毛躁躁的不太行
啊，
反正就很符合杰洛特本身的一个习惯嘛、
嗯、
我当时以为他是故意的、嗯、然后后来发现在这个次世代版本里呢后来发现在这个完全版里呢，无论是杰洛特呀还是耶纳法呀，他们这个整个皮肤的光泽感觉很不一样。
嗯，
其他的说实话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印象的深刻的点了，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隔时间确实隔了很久，然后有一些记忆美化在里面。
嗯，九十九你是什么时候玩的前作，就原作呀？
就是说就也是很早之前吗？
很早之前。然后那你当时是打的这个打多少，你当时你打通了吗？当时
没有，其实我打的非常少，当时我是打到帮血腥男爵把他那个小玩意儿挖出来了，我就没往后打。
我操，那你这个也
15%，
你这个也，你这个确实是就比罗瑟这个还
没有，他比我那还是多了不少的，但是没多多少，
稍微多一点。但是罗瑟后来通关了呀。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是一个是 早期版本它那个字幕特别小嘛、
嗯、
那时候我还是在自己家里、
嗯、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客厅那个电视，我一个字都看不见
啊、哦、字儿小。
对，还有就是当时出版那个 PS 疯狂的掉帧、
嗯、
而且就它帧数很低，帧数又不稳，在一些开阔的场景，再就是我开个背包我传送什么的都好长好长时间。
你玩的那个时候这个游戏版本优化很糟糕。
对，
对，
所以说我把这个游戏卖了，
这
是我
算卖了，
这是我卖的第一个游戏应该也是唯一一个游戏。
那这次其实你是相当于是就真的是完全就重新玩，
对，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对，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这次应该是一上来就得到了很多人就在2015年的时候说这个，哇，这游戏天下无敌，我应该能感受到这种体验，因为没有这些乱七八糟事来阻碍我了。
啊，
然后
你这次对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聊到那个视觉方面，你对这方面有什么感觉吗？
有。首先啊，我要对罗斯进行一个反驳。
什么
哈、啊？就是那个东西它明确是一个朝阳，它不是一个夕阳。
那是朝阳吗？
对，因为杰洛特和维特瑞尔说的清清楚楚，距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我们等会儿再走、
啊、
对对对，是
朝阳，
是朝阳、
okay。
但是我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你在那个地儿如果死了的话，那个时间就会推移
啊、
嗯、
好。
然后其实说这个游戏一上来给我的观感吧并不是特别好，就因为就同样是朝阳那段，罗特觉得哇那个风景真的是太牛逼了是吧。
对对，
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就其实不管是那段的截图还是那段录像，我给你们两个都看过了、
嗯、
就是我当时看那儿，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和 PS4 版完全一样。我清楚记得 PS4 版当时这场景一上来是就是白色的大太阳，我整个画面过爆了。然后在这次的 PS5 版整个一个橙色的大太阳，我的画面还是过爆了。我当时觉得是不是说你这个摄像机的机位完全没有调，然后这个光影其实是你在什么这个系统层面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所以说它只能是一个过爆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个更优化的一个画面加持下吧，然后它的色调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我甚至看不见杰洛特和维特米尔两个人的形状，就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后来进了一些过场对话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就是刚才也说到说这个、角色的建模其实做得更精细了嘛、
嗯、
看杰洛特脸上那些伤疤，然后还有他那个就是其实你最开始说猫眼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他那个眼睛
啊啊、嗯、那他自己确实也是猫眼。
对，就是杰洛特脸上那些伤疤那些什么脏的地方，还有他那个眼睛，他还有他带点那个黑眼圈那感觉嘛，还有就是如果你磕了药的话你脸就变得像个皮蛋一样嘛。我觉得这些东西在这次的 PS5 版里做的都非常的细。还有就是因为我想要赶着去听那个普希拉唱歌，所以说我把中间的我在见过耶涅尔之后，我把中间的什么威伦什么东西全跳了。就他不是说有一个地方说你去诺维格瑞的话需要什么就通行证嘛。
对，
然后我当时根本没有心思管这个，我直接往旁边拐找了一个小船，就从海里绕了一大圈，直接从那个诺维格瑞背后进去了。
你直接游泳过去就行。其实
对，那样
很
慢嘛。
嗯，
然后所以因为我开了很长时间船，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水体的表现比我印象里要好非常非常多、
哦、
因为我记得以前反正我印象里的版本当时开船的时候看那个水基本上就是深色的一团东西，底下有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那这次就明显说我一边开着小船马上就要听着特别好听的歌了，阳光就不那么晃眼的阳光打在这个海面上，看那个浪花翻腾，我就觉得这感觉特别好。
他这次光锥的那个就是其实对水体的那个效果反射效果的那个提升就是很明显。
嗯，对
啊，包括那个倒影之类的这些东西你能感觉到就是跟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物体的这种倒影之类，以前那些东西可能就是模糊的，或者干脆这个东西如果这个物体本身没有出现在那个你的画面里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倒影。嗯，
还有就是之前像就上一些河里游泳的时候，我印象里好像是水底下有什么东西，我就一直摁着那个兽门猎人感官，然后扫到一个什么黄的轮廓，我再下去摸它。但这次我感觉好像在一些比较浅的河里，我在水面走的时候能隐隐约约看到下面有个黑影，然后我就不用一直摁着那个线。就主要是这两方面我比较印象深刻。
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就是基于游戏的这个它这一次的视觉效果上的一些提升，因为采用了一些这种新的技术，
嗯，
包括光锥之类的，采用一些新技术带来的这些视觉效果上一些怎么讲有一些变化吧。啊，这个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就这次完全版的一个算是一个它的更新的一个主要内容。
嗯
啊，但是这个就像刚才讲的其实它很难用语言去把它描述的很准确。 它就是我们一个很主观的感觉，
嗯
啊，但是另外一个点，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就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感觉用声音会比较好讲，啊，就我们音频节适合我们音频节目去描述的一个这种特色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中文配音。
嗯，对，
刚才九十九提了一嘴，
嗯，
提了吗？
没有，
没提。你居然把这个忘了？
他提了唱歌嘛？
过分，
算是中文配音
过分。唱歌，唱歌这个其实啊，你说唱歌这个，我想起来，唱歌这个就他昨天说他专门为了这个听那个。这个 Priscilla 唱歌嘛，
嗯，
跳过了什么一堆东西，然后对吧，就到那儿去，然后结果今天早上官方直接放了一个，直接放了一个影片，就是那首歌，
嗯，
就是那首中文版的歌，
对，
对，你根本没有必要，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我觉得。
哎，但其实他那个去游戏里的版本和他放的不一样。
我知道这个，咱们回头再说啊，就我们还是说这个游戏的，
嗯，
我觉得是这个游戏的这一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变化。啊，就是中文配音，啊，这个中文配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因为就对我而言，海外的这些游戏，就是它讲的是某种外语的这种游戏啊，不管你对那个语言有多熟，它其实都是会有一种这种隔阂感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脑子里刚要过一遍，而且特别明显的是，如果这个大量对白的游戏，其实就特别明显，你必须得看字幕，
嗯，
啊，就我反正是必须得看字幕，不看字幕的话，我可能。就算是我很熟悉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这种理解程度也达不到90%吧，可能我觉得70-80%，啊，就是那你相当于20-30%的东西损失掉，这个我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一定得看字幕。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是必须得看，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你这个眼睛要盯着字幕，就是看剧看电影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在玩到这个官方中文版就有中文配音的这个版本之后，我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首先我根本不需要依赖字幕，字幕直接可以关掉，
嗯
啊，然后后面我是为了去看它到底就是这个怎么就字幕怎么翻译的，
嗯，
它字幕文本是什么样，为了看这个我专门又开了字幕啊，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开字幕了，因为你都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啊，因为有了这个变化之后，其实大量的这种注意力就不会放在这个字幕上了，你会看到，就你会把眼睛放到这个游戏的这种画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就视觉上的东西，其实你看的会更清楚了。
嗯，我主要其实是因为一直是看字幕的，就无论如何都会看字幕，
就是你反正习惯了。
对，我就开着字幕嘛。
嗯。
然后，但这次中文配音确实能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沉浸感嘛，因为之前其实看字幕有一个问题。就在剧情里它在正常下方出现的字幕还好，但它那些环境里的角色其实字幕在他脑子的上面，就跟阿里西西那个一样，
啊，对
对
对，
都是这么处理的，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啊应接不暇看不过来，因为他有的人句子很长，然后他脑袋上一长串，然后在那看，我就说什么。而且我觉得刚才九十九说的那个，就是他当时一开始玩的时候觉得字特别小嘛，我字小这是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那是繁体中文，繁体中文的字还特别密，然后就乱套了。
但是他就是之前2018年还是2017年更新了简中版，
对，就他说的是2016年的时候玩的嘛，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他不仅是字小的问题，还有一个繁体中文他自带的那种字比较密的问题，然后你可能就真的看不清楚。
而且那个句子其实有的句子我觉得翻译的过长，就是你真没办法，那你就这么长的句子那怎么办呢？是吧？你在屏幕上就是下面的，我见过那种下面的屏幕上打出来的那个句子。都得写两行，你怎么读？你让人家怎么读？你把字放大了之后，就会变得更好读吗？能看得清，但你读得完吗？关键是，
确实
啊，这个问题其实很明显。而且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非母语的这种情况下啊，你在这种画面上你去看，你去听，你有字幕的，你能去追着它看。其实好多没有字幕的。比如说那个就是他那种就是开放式游戏里不就有大量的 NPC 啊， NPC 都会说话的嘛，
嗯，
你走到那个城镇里就会有叫卖的各种人，什么旁边有打架的，是吧，小孩唱什么儿歌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他很多没有字幕的，就你不看着他的时候他画面上其实没字幕，
哦，
啊，就那这种的其实就我过去的情况就是我基本上这些东西就这些信息他说了什么就基本上就是他就是从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了，就其实我根本没有听见的，就我当成一个无用信息把它直接过滤掉了，啊，因为有的我能听懂啊，我就能注意到啊他说了什么啊，比如说在那个诺维格瑞城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既然今天能买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一直听见这句话，但是其他的其实就没什么印象啊。这次这个就进去之后 整个这个游戏进去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因为它都大家都说中文，就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操，这个全世界都开始说中文，就这种感觉了。然后你进去之后，在这个世界里的这种沉浸感，我觉得是突然一下就提升了，就你什么都能听懂了，你感觉周围的人全都在跟你说话啊，或者就是他就是真的是有一个人在旁边，他们在说话在聊天，而不是那个可就可以过滤到的信息就过去了，不是这样子的。九十九，你觉得呢？
对，就刚才说这个沉浸感这个事儿，确实，因为在之前玩的话，说比如说那个我在城里逛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说些什么东西，而如果说我对他说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我就需要说你这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啊，我去找这个人站在哪儿。那可能等我视角找到他的时候，然后他等他出字幕的时候，他这话已经说完了。然后但这个，
那你可以等一会儿，他会再说第二遍。
对，但是就是当时就完全没有这个心思嘛，那就。那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事儿是不是特别重要，也不知道你后面说的那一大堆话我还感不感兴趣。
主要是他就可能真的就是这种背景里面的一些这种穿插的一些信息，
嗯，
就你偶尔路过听一下还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你专门我在那等着他说话，这个可能没太大意义哈。
对，所以当时拿英文玩的时候就那你爱谁谁吧，听着就听着，听不着拉倒。但这次玩这个中配的话，就会比如说城里的话，我会更愿意慢走，就这次也新增了那个推摇杆慢走那功能嘛，所以说就可以有一种到处闲逛，然后那听着谁这个说话好像还有点意思，那就我也不用找他在哪，我就站旁边听一会儿就行。我觉得这个还就是主要是很方便。
嗯，还有就是他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中文配音做得非常彻底，所有的东西这游戏里面只要我现在因为我没打完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我的进度，我虽然没有主线推的特别快，但是我几乎是在大地图上，见着人我就说话，见着任务我就做，啊，所以我其实做了很多任务了已经，我感觉上就是除了主线之外，支线的里面也都是，任何你在地图上任何地方，只要是有对白就人说话，啊，它都是中文的，就是有中文配音的，而且呢，配的非常的彻底，比如说吧，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经常在那种小村里面能听见那个小孩唱歌。就是类似于儿歌一样的那种东西。
大鱼请喷一只虾，恩谢皇帝还是哪？
啊，对对对，就这，我操，你还把词记下来了，我靠，就是这个东西，这类的东西，其实在原来游戏里面很多，但是我几乎没听，就没听不懂嘛。但这次就几乎你都能听明白，然后而且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个大人就骂他嘛。
对，
就你唱
什么的？
不要唱了，
谁教你的？
不要唱了，你谁才教你的？不要再跟他一起玩了，你知道？就这个你都能听出来，就是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这中文化，就中文配音这个部分做得非常的完整吧，而且甚至呢，我注意到有一些，就除了人的对话之外，有一些会讲人话的怪物，它也都是中文配音，它就是真的中文配音，它不是原本的那个声音，没有用原来的声音，它是重配的。然后我觉得可以稍微聊一聊，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我们几个人对这个中配的这种表现。这个印象怎么样，就是这个配的好不好，合不合适，以角色的这种表演嘛，对吧，配音其实是一个表演的过程，就这种感觉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你们现在印象如何？
我觉得挺好的，我至少没有听他读错重音，这个其实挺难得的。我今年玩了好多中配的游戏，其实基本都没有靠中配通关，就是中配听个一个章节左右吧，然后就换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比如说有的游戏，这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重音是错的。比如说你怎么跟这人混一块，然后那么这句话其实可能重点应该是你怎么跟这人混一块，就是这个人他有问题啊，你怎么能跟他混一块呢？然后实际上那个配音说出来的效果是你怎么跟这人混一块，就举这个例子啊，那他的重音其实是错的，他这句话表述的方式意味着他其实不太理解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然后其实这个情况还是挺多的，这是一种。然后另一种就是那种非常表演欲旺盛的这个角色，就本来是一句很普通话，你怎么跟这人混一块儿，你怎么跟这人混一块儿，
抑扬顿挫啊，
对，非常的抑扬顿挫。然后就是这两种是我今年见过的，其实它不差，我尽管我刚才进行了这么夸张的处理，但是说实话真的不差，因为很多英配也是这样的。
你要点名一下吗？是哪个游戏？
不点名了吧，不太好。
不点名啊，
对，
好好好好。
其实今年有中配的游戏本来也不多嘛，然后就导致我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会完完全全以中配玩完一个游戏，因为我已经知道它会出现哪些问题了，我就懒得听了。 但是这次巫师三呢，我目前其实还，当然我肯定没有打完，我觉得咱们这应该没人打完了。我说的是
不会的，
次世代这个完全版后面是什么样我还不清楚，但是在这个诺维格瑞啊，在威伦啊这片，就我目前到这片嘛，然后在这之前的东西，他当然还是有一些这种，你知道他录这句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就是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说杰洛特说快走这个萝卜，就类似这种话，
嗯嗯嗯，
这个还好啊，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你在百草园那个旅馆第一次出来之后，不是有两个那个卫兵再加上一个当地人找你麻烦吗，
嗯，
然后你给他们一通坐趴下之后，然后杰洛特说一句这下老实了吧啊，类似这样的一句话，
嗯，
他当时应该是没有理解这句话是要干什么，
那
这句话本身有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在整个目前为止的体验，我只发现这一句话是有问题的，而且它只是重音读错了而已。
哇，你这个要求好细致，而且很严格很专业。
我没有很专业，主要是
你是不是因为经常跟那个谁在一起，
对，我经常跟那个配音演员朋友混在一起，跟一路啊，
嗯，
混在一起，然后因为他是那个我们那个佐藤大师的另一个主持人嘛，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会聊这方面的事情。他以前跟我说过一个特别厉害的事情，我到现在都觉得我靠没想到啊。他当时就说了一个我们都觉得非常很不错的啊一个游戏的中文配音，
嗯，
他说这个游戏的中文配音不行，
嗯，
我当时就感觉我说我操这个人太帅了，因为你知道中二感嘛，就是那种你的朋友在反抗强权，你就会觉得哦他好像很厉害，然后就去问他嘛，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详细的解释了为什么，其中就包括这个重音读错的问题，
嗯，
然后他说完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再回去听我发现我靠这个问题真的好大，就你不意识到他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成为任何问题。
那这个就因为他这一句话导致你以后看游戏的时候这个只要是有配音的有语音的你都会先盯一下这个到底重音对不对，
对，基本真的还是真的会这样，
这都快成了毛病了，职业病。
其实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因为说实话就英配有问题的也多了去了，有重音问题的也多了去了，但是就类似这样的情况嘛，我觉得这次的巫师三的中文配音基本上应该是保持了2077的配音水准。
那因为他是同一个原班人马是吧，
同一个配音导演，都是那个洪海田老师导的嘛，
嗯嗯，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刚好问了一下我参与了这个配音制作的朋友们，然后他们说这次有一个优势，算是优势吧，
嗯，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已经发售很久了，
嗯，
那么其实就不存在所谓的啊，大家经常会说的，我靠，这个游戏人家都没有发售，所以这配音演员都没有画面，人家只能盲配，当然不知道当然什么情况啦。
但现在他们也不可能看着画面配吧？
他们不是看着画面配的，
啊，
但是他们可以去自己找一下当时要说哪句话，
啊，
然后用原版去看一下，
嗯，
当然不是所有的桥段都要这么配。但是就是有需要的话他们的参考资料会比那些完全新作要更多，
嗯，
这可能也是一个优势吧，对，所以说总体来讲，嗯，这次巫师三的配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哇这个配的挺不错的，
嗯，
然后但是后面什么样啊还不好说，
嗯，九十九呢你怎么看？
其实我想说的不少事跟罗特刚才说的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那我说就是单独说几点，就是除了说那个什么情感对不对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巫师三它相比2077有，我觉得我是首先说我觉得巫师三配的要比2077好，对，然后这非常突出的一个点是因为就刚才也说到这个游戏的中文化是非常完全的，所以说它配音在配中文的时候需要把游戏里的外语内容自己要念一遍的，
这个是他们那个习惯，
对，然后但这个东西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啊，因为2077里那些人说的外语全都是现实中存在的，
嗯，
然后我能听懂的语言有些我会明显发现有问题
啊，是这样的，
就是2077 Jackie 那边很多那个说西班牙语的人嘛，
嗯，
然后那些人说的很多西班牙语是错的，
哦，真的吗？
对，
哦，
所以但是呢巫师三它里面说的不管是那个尼夫加德语还是什么，这些是
你不知道的
虚构语言，它是生造的语言，
嗯，
所以说那反正你也是一个虚构语言了，你说什么样就那样，这个不会让我觉得很出戏。
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跟原版还挺接近的。
哦，
当然你说他说的对不对我真没办法判断啊，
嗯，
但是跟原版确实非常接近，
嗯，
啊，就那个大帝皇帝不就是他就是会穿插一些尼夫加德语，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觉得念的还是挺念白的，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嗯，
对，然后就这方面我玩了，就是听到他们在说这些啊这个外语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还挺自然的，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然后还有就是有些角色其实我到现在我个人来说啊，就是我觉得巫师这次中配的 杰洛特和特里斯，不是特别对我的喜好，不是特别对我的印象。
哦，
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声音，但这并不是我印象里对他俩的就概念吧。
哎，我跟你感觉完全相反，我觉得那个杰洛特的声音跟原版的感觉非常接近。我不说是一样的，但我觉得真的很接近，
感觉像嗓子里卡了口痰，就那种烟嗓，
就是稍微有一点沙哑。
嗯
啊，但是呢，不会很过分，因为太沙的话，我会觉得不舒服。
嗯
啊，就原版的那个杰洛特的声音，我觉得就还好，我说不上特别喜欢，但我觉得可以。
嗯，
这个中文版的配音的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啊，我觉得挺合适的啊。你那我跟99的看法正好相反的。
我可能就是受英文版影响吧，我觉得杰洛特应该更哑一些。就因为杰洛特他这个就是猎魔人这个形象，就是往那一站，你看他就不是个人，你看他就害怕。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杰洛特的声音太有亲和力了。就是觉得你就是你可能是在路上看到一个什么雇佣兵那种非常猛的大哥，那你会觉得哇这人好厉害，我可能有点怕他，但是他不会给你那种说这人我一听他说话我就不想接近他，没有这种感觉。
那你这看见个妖怪，
那猎魔人本来不就跟妖怪一样，
看见个怪物
跟人离人很远
啊。那可能是我们俩对这个角色的这种定位
不太一样。
其实不是角色本身的定位啊，是我们对这种角色定位的接受度。我可能觉得就是他还是个人，但是九十九觉得你应该更可怕一点，应该更接近一个怪物的感觉。
然后 Trace 的话就是，他现在这个声音很好听，很甜啊，但是我觉得声音有点太甜了。
原来如此
啊。然后其他演员，你们有什么有印象的这种表演吗？
我特别喜欢丹德里恩，就是、
啊、
虽然说我现在就是剧情我还没见到他，但是就是每次你重新载入游戏开场动，就那个动画都是他在念嘛，说我的朋友杰洛特什么什么什么嘛。对，
哎，他跟这个原作好像是不是念白的这个就是那种载入画面时候念的那个人是不是不一样？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已经不记得原作是什么。
不一样，
就载入画面的时候有一个人会念前情提要那种感觉的那种东西。
啊嗯、
他原作里面是丹德林念的吗？
一直都是他。
就都是他是吧？哦，那我印象可能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个他的那个声音我已经见到他了。我已经见到他了。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相比原作，就是英文版的那个声音，少了一点这种滑稽的感觉。
那可能是因为就是我现在只在那个过场动画里就是看到那个念白嘛。那可能念白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比较正经的，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首先他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吧，然后就给我感觉是一个他首先他是个诗人嘛，那这个声音要好听，然后在表演的时候会有很多观众喜欢他，然后他想正经的时候是可以正经的，然后只不过可能会见到杰洛特的时候他会表现得更滑稽一些。
就是他在游戏里面一直是一个那种就是不叫表演，就他那个人就是那样嘛，就是一个很浮夸的那种感觉的一个人，就像一个现实里面一直在演戏的感觉。
然后
就那样一个感觉。
我现在看到这过场的念白，我就会非常期待看到他，就是我真正在游戏里遇见他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那你可以实际看一下，到时候你再感受呗。
可以。
然后我个人觉得，几个就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主要的男性角色的配音都还不错。都还挺好的，比如那卓尔坦就挺好的，就是他那个矮人的那个朋友嘛，就不错。然后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就我其实想就稍微多聊两句，就关于这个他这次中配的这种就是表演之外的一些东西，其实是关于他这个处理一些翻译上的细节的东西。这个是我在玩的时候逐渐注意到的。举两个例子吧，就先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部分都是游戏初期非常非常早期的这种东西，就是它这个完全不涉及剧透，所以就是即便是有完全没玩过巫师三的朋友，你也不用这个担心，对，这个不会影响你的实际游戏体验的啊。然后这个都是游戏非常早期的，第一个首先就是杰洛特也是刚出百果园，然后就是不是就被这个Yennefer 拉去见这个皇上吧，见这个皇帝恩希尔是吧，然后大帝，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有一段这个杰洛特见面跟这个恩希尔见面，然后有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行礼。
对
啊，原版就是 PS 我玩 PS 原版这个字幕是这样写的，你在福尔泰斯特的宫廷待了那么多月竟然还没学会最基本的礼仪。这个你听英文你就会知道它就是一个原文的一个直译，它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翻译，没有任何的加工，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现在这个完全版里面中文的这个配音， 我以为你不，我以为你从不为权贵折腰呢。
嗯，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游戏两个人刚见面，然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就从这个部分，我感觉啊，就是这个游这次游戏的这个中配的部分，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把原本的这种文本把它念一遍，而是又做了重新的这种诠释，或者甚至说就演绎。
嗯嗯
啊，它这个台词整个是改了的。
那很用心啊，听起来。说实话，我不太记得他原本那句话是什么样的。
哎，就是我是专门去对比了原本的和这一次中文的这个配音，啊，就是它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首先你去看原版的那个动画，跟这个新版就现在完全版的这个中文版配音的这个动画时长都是不一样的。
哦，
就是恩希尔这个画面啊，就说这句话的时候，然后念抬手。
嗯，
杰洛特走进镜头这个画面的长度和你中文版的是不一样，因为这两句台词差的是挺多的，他这个台词差不多是可能少了一半得有。
嗯
啊，就这个其实是有完全对应的。然后就是这一作，因为他完全都是有对应口型的嘛，就是他其实是这个 CDP 的一个用的一个技术，就是你讲什么语言，你的口型对应就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他对应的非常好啊。然后但是他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就咱们可以讨论，就是它其实因为用了一个这种就相当于是意译嘛，它没有直译这个原文的这个英语原文的这个台词。
嗯嗯，
所以它其实意思上有一些改变。
嗯
啊，就是原文提到说你在菲尔泰瑟是吧宫廷待了那么久，这其实是一个前作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剧情的一个提要，它有提到之前杰洛特在原作在之前的一部作品里的一些经历。
嗯，
但是你现在它这个中译这个中配版本其实相当于把这部分信息就给你隐去了啊。它带来两个情况，一是我觉得好的一方面，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配的更怎么说呢，我觉得演绎的还是挺不错的啊。因为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戏份里面，就是恩希尔他其实对杰洛特是一个，就是他知道很清楚这个人的为人，就是一个他在他看来杰洛特就是一个是吧，你就是个野蛮人，
九十九就是恩希尔
啊，就这种感觉的啊。所以他在看到杰洛特鞠躬的时候行礼的时候，其实他这个话里面是带着一点意外，也有我觉得也是有一点这种就讥讽吧，说你看看啊，你居然对我行礼啊。所以他讲了，我觉得把它翻译成这个就是，哎，我以为你从不为权贵折腰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用词上面能体现这个人的身份，还有一就是他可能我感觉比较对应他那时候的感情的这种色彩吧。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会隐去了一些重要信息。
嗯，
这个信息对不了解前作的玩家我们在这就不展开，因为他这里面提到这个福尔泰斯特其实是这个原来这个泰姆利亚的这个国王。
嗯，
他在前作里面是有比较重要的戏份的，但是就在这作里面其实这个人是没有的嘛。
嗯
啊，但是这个信息你隐去了之后，对完全不了解前作的人来说可能无关紧要。
嗯，
对吧，我反正也不知道他是谁。
嗯，
但是知道原作的人可能这个时候会有就会唤醒之前的这种记忆回忆之类的啊，会想起哦我在上一作里面干了什么。
嗯，
但是你把这个信息彻底隐去之后可能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了。
嗯
啊，这可能是我觉得算是翻译的过程里面就是你是直译还是译这个两个做一个取舍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嗯
啊，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纠结你那个配音中配是吧，它不够原汁原味。
嗯，
是吧，就是有点像刚才九十九说的，我觉得就是他觉得可能英文版的那个就是最好的，或者就是他应该就是那样说话。
嗯，
你用另外一种语言去讲就是虽然我能听得很顺畅但是它不是那个味儿，有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你们觉得他这个翻译怎么样？
首先我想确认一点，就是说他说的这句话和你开了就是什么有没有前途影响那个设置没有关系吧？
有关系啊，这句话其实就是他意义的话就已经把这个前作的那个信息隐去了。
你在进游戏的时候有个设定说要不要开启前作影响。
嗯，
对，就和这他说的什么话和这设定没有关系吧？
啊，我操，这个我没研究，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假如说我在开始的时候选了那个就是继承前作的这种就是存档或者继承前作的这个信息的话，在这个地儿台词会不会变我不知道。
嗯
啊，但是我这个地方
开的是什么，
我是开了，我是选了，是就是他会继承前作的
影
响。
啊，那没事，我选的不继承，然后我也是这句话。
哦，啊，那就其实是他其实
就是
这句台词，他就是把这句台词改了。嗯，那你们觉得这个改的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改的挺好的。
是吗？
对，因为这句话就是改了之后我觉得 更带了一些阴阳怪气儿的意思。
哎，对对对，我也是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就特别好。
对，就有一点那个讥讽的那种味道。
而且就是他改了之后又没有改错，在我这儿这个就已经是怎么说呢，非常欣慰了。因为像今年玩了其他几个有中配的游戏吧，然后那些游戏有的是那种完全对，就真的对原本的英文文本进行了一个直译，就是 whatever 什么都行。然后还有是什么啊 ？Come on， 快点啊！不是什么快点，过来啊！就这种翻译，我就真我看麻了。然后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是，就也不说哪个游戏了，那个游戏简直了，就是他啊，算了，我描述了一下，估计大家也能猜到，就是那个游戏的英文文本是对原文文本的一次再创造，然后它的中文文本在
它原文不是英文吗？
原文是法语。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游戏了，然后它的中文文本在英文文本上又进行了一次再创造，然后结果就是它这个游戏中配念出来的东西，简中翻译出来的东西和它原本的意思完全拧巴了，所以说这个游戏玩完之后，很多人甚至会讨厌那个主角，说你为什么能说出这种话？所以说不出现这种问题，在我这儿就已经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
那就这么来看的话，就这个还可以，你觉得还可以接受？
就
罗瑟，你觉得呢？
我肯定觉得挺不错的，而且。我说实话，就像99刚才说的，你要真想追求所谓的原汁原味，那你就得真正是不是要玩波兰语的？就我这个其实是没有止境的，
倒是可以安装波兰语，我看有，
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想追求所谓的原汁原味，我觉得翻译这个过程嘛，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翻译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再创作的事情，所以说。无论他的中文怎么处理，更何况我觉得他这个处理还挺好的。那其实我认为这么改是 OK 的。
嗯，
对，就是如果以要追求原汁原味来要求，或者觉得这个行为不行的话，那就是那我可以反驳说，你这个还不够原汁原味啊！真正的原汁原味在波兰呢。
这就是阴阳怪气。
确实啊。
而且我自己还有个点嘛，就是上了那么长时间的翻译理论课，被挂了那么多回之后，我真的非常抵触原汁原味这个事儿。能意义。我就一好吧，
也是，这也是一个理由啊，我也很支持这个理由。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属于是，我觉得就是它虽然是游戏里面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台词，真的不包含任何重要的信息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是这个游戏里面对这种台词的一些，就是这次中配版相当于是这个，真的是它，因为它跟之前那个游戏也是有中文的，是有简中有繁中有字幕的，但是相对那个版本，他对这个文本信息对白的这些信息又做了一次新的再创作吧。就关于这一点，这个是刚才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然后我还想再举一个不一样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同样也是游戏很初期的一个重要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血腥男爵啊，这个人的戏份就是玩过的玩家肯定都知道，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前半部分应该说是，假如说你把什么威伦、诺瑞格瑞和这个史凯利杰他们这几个三个部分，假如你分三块啊，剧情你把它划成三块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占到三分之一重量的这么一个戏份，
确实，
啊，就是他在沼泽这个部分的这个一个很长的一个任务线。
他当时很有梗嘛，因为他不仅要找自己的亲人，还要跟你打昆特牌，
嗯，
就是一个很撕裂的人，然后玩家就有很多他的梗图，
然后就这个人啊，然后我也是选了几个。我跟大家聊一下，简单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刚见面，一见面其实就已经开始角色塑造了。第一句话就是血腥男爵先找酒。也就这个人是醉鬼嘛，酒鬼，就是嗜酒如命。他一上来先找酒。原版啊，就我玩 PS 版的原版台词是这样的：我把那该死的佛家放哪儿了？原文几乎就是原文直译啊，没有什么加工。然后这一次就中配版，他这么说的：哎，我他妈伏特加呢？我没有做那个任何的加工，他原文就是这次中配就是什么，哎，我他妈那瓶伏特加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这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我觉得放在这个地方明显这个现在中配版的这个翻译是更合适的。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没有这种怎么讲，没有翻译腔，
我觉得展现出了这个血腥男爵是个粗人。
哎，对啊，就这个人的角色的刻画可能用这种方式去他会更完整一些啊。然后紧接着还是啊，他们俩继续又还会继续在说话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个时期其实已经交代了，就是这个汤米利亚已经就是被打败了， 然后这个尼克加德大军是已经这个占领了这个地区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像这个血腥男爵，他其实已经没有效力的这种君主了，啊，他相当于就自己自封为王，成了一个军阀嘛，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聊到这我喝酒就是要敬一个人，一般要敬国王啊，敬一个什么伟大的人啊，他就是不知道该敬谁，他有一句台词啊，原版 PS 文版台词。该死，这年头还有谁能让我们这些忠于泰莫利亚的人举杯致敬呢？
嗯，
这是原版，然后现在中配版完整版的这个完全版的这个中配是这样的：这年头忠心泰莫利亚的喝酒都不知道敬谁，他妈的，
嗯，
这种感觉，
嗯，
就这个同样跟前面这个其实差不多，也是一样，就是你这个翻译的这种一个很小的加工吧，就是让人觉得这个角色他真的是在讲人话，就有这种感觉。
嗯。嗯，
我主要是对就刚才说敬酒那段这个感触比较深，因为就是在我刚才也说了，说我觉得巫师三这次配的比二零七七要更好一些嘛，就因为我觉得在二零七七里有大量的是那种，你说他这个话翻的有问题吗？他肯定没有问题，然后说读的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但这个东西就觉得它不像是一个大陆语境会用的一个结构。然后但这次这个巫师三的表现，反正我看到的部分它会有更多像是就像是我们日常会说的话，嗯，
倒装是吧，倒装句
有这种，但是就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更自然。
嗯，我都不知道敬谁他妈的类似这种感觉
啊。对，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挺多都是关于中配啊，就是我觉得假如说让我选这个游戏就是要不要因为中配重新玩一遍的话，
嗯，
我觉得我肯定会选的。实际上我也在，
嗯，
我甚至在想我可以再白金一次。
牛啊。
啊，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啊，你们会这个就是因为中配推荐这个游戏吗？
会吧
会吧，因为这个我感觉应该是这种体量这么一个规模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
嗯，
就是眼下可能真的很少有能跟他相提并论的了，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做的是很不错的，所以不管大家对这个就是过去啊对这种中配的电影啊影视剧啊游戏啊有什么这种印象啊，不管这个印象好还是不好啊，我其实都推荐有机会的话啊试一下这次的中配版，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些惊喜吧，我不敢说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惊喜啊。然后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游戏里面其他的一些，就刚才我们都是一笔带过的这种很小的这种游戏里的一些改进啊，
嗯，
这个东西就我们可以稍微聊一聊，
嗯
啊，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快速施法，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以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
嗯，
因为原作里面它这个我要用这个就五种反应嘛，
嗯，
你要用这个反应的时候一定要切出那个圆盘来，
嗯，
然后在圆盘上要选一选，
嗯，
我那时候我反正因为有的人干脆就不选，他就用一种反应，啊，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来回乱切。然后我就经常你看我玩的时候就战斗经常就看见反应掉出那个圆盘然后选纠结半天要选哪个，然后但是好在就是这个时候它其实进入到一个子弹时间的状态嘛，你可以随便选随意可以纠结的啊。然后这一次它什么呢，它直接改成是你可以摁住 R2 然后用这个面板上的组合键啊去直接释放这个就直接可以放这个反应啊。这个我觉得对这个游戏的这种战斗的进程的改变还是比较明显的，就它在这个部分我如果选择这种方式的话它会变成一个节奏更快的游戏，当然这其实是一个设定，它需要你在游戏的这个设定里面先打开快速施法，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游戏里使用那个东西啊。当然你在打开这个快速施法之后你还是可以用这个圆盘菜单去进行操作的啊，这两个其实不冲突，但是就是这个你习惯了这个快速施法之后这个游戏体验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变化，就战斗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挺大变化的，
嗯，
这方面你们有什么这种就感觉比较深的这种变化吗？
我其实第一个除了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鱼眼的事情好像默认设置改了嘛，就侦探模式的话就不会看着那么难受了，然后其实另一个事情是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是我的错觉还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感觉它的跳跃的判定比以前要轻松很多，就比较容易跳到一些奇特的地方去，有一个跟我啊杰洛特胸口差不多高的一个空间吧，然后我要跳上去，现在的这个体验相对来讲比之前顺畅一点，我觉得之前那个原因可能是我经常会对准了之后再跳，我需要对得很准再跳， 然后现在就感觉似乎不用对的那么准，然后就往那边跳，然后他就会滋一下转过去。但是这脸上又有一个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问题吧，他在第一张图的时候，就那个百果园那张图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任务是找学派的装备，然后是找两张图纸，有一个是在地下，那个图纸还好，然后第二个图纸是在一个类似于一个小山头的一个破碎的城堡建筑里，然后我为了上那个东西，我就瞬间涌起了当年玩这个游戏的回忆。就我当年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这个山脚下吧，尽管那个山其实没多高，但在山脚下，然后就在靠，我靠，这里要怎么上去啊？我就在那四处的去日那个墙，就试图从那个悬崖上直接爬上去，啊，根本爬不上去。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当时应该是后来可能是开窍了吧，然后绕了个远，然后就找到了，就知道怎么过了。然后，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很清楚的记得是，在这个原版的时候，他经常给我这种希望，就是我仿佛真的能靠这个爬上去。他在可能是因为原版之间的那个地形，它地形跟地形之间要么就是缝太大了，我经常会在那里面然后卡一下然后再下去，但是你知道当你卡了一下的时候你就能再跳一下，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能上去，我就一直在那个日墙就狂日、
啊、对对对，就是越走越高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就它能停一下，它停一下我就能跳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真的能从这上去，然后在那浪费了好久，然后在这一次呢，哎，就真的我上去它就给我滑下来，上去就给我滑下来，根本就是在告诉我你找别的路去，然后我就再去找别的路，然后这次就在那里少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觉得就是类似一些这样的设定吧。然后我看到官方还说这次那个杰洛特膝盖没有那么脆弱了，就能跳更高的地方。这个我
是跌落是吧？
对对对，
嗯嗯。
但这个我说实话，因为不太记得原版具体是个多高的高度，所以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
我记得原版就是稍微高一点就会受伤。
对，
或者摔死就摔死啊！
这个后来自己已经通关很久之后，看大家的梗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忘记了，所以不敢确定嘛。
嗯嗯，
就所以说，总体来讲，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游戏的可以说是，你要说节奏呢，倒也不至于，但是它在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让原本的操作更加顺滑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趣的一个体验吧。
嗯，
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实在是对原版几乎没有印象了，我真玩这个游戏就相当于在玩一个全新的游戏，所以说你们说这些什么哪方面改进，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吧。但是我这次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我挺喜欢它新增的那个，就是拉的比较近的那个视角，我觉得那个东西，嗯，就是它这游戏有很多地方需要你进入建筑物内部嘛，那你进到内部之后，它又是什么？所有什么这个罐子箱子你都可以打开，那花钱买了游戏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嘛、
嗯、
然后就在到处摸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视角拉近了之后看着会更舒服一些吧、
哦、
啊，我现在的设置是探索的时候是最近的视角，骑马的时候是骑马也是那个近的视角，然后战斗的时候是远的那个默认视角、
嗯、
我现在觉得这个用着还挺舒服的。
嗯，就是它现在其实相当于可以在设定里面去细节就是微调吧，微调各个不同的状态下你那个摄像机距离那个角色有多远，
嗯
啊，就你可以调成，反正但我其实不太喜欢月间视角的，
哦，
嗯，我觉得月间视角的怎么讲，就是你那个人充满那个屏幕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安全，
哦，
就我不知道那个
看不到背后，
对，我看不到旁边会不会有一个人有什么妖怪，我操，我其实比较害怕这个游戏，因为你有的游戏我不害怕，就战神我就不害怕，
嗯
嗯，他旁边有什么我也不害怕，
那是但他是鬼野嘛、
嗯、
毕竟、
啊、对，但这个我靠巫师三不行，就巫师这种游戏我操，我有的场景我巨他妈害怕，就怕旁边掉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他有好多场景就是那种塑造的，我觉得99应该很喜欢，就是那种就是鬼屋嘛、
哦、
啊，就是要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啊，都连一个妖怪都没有、
哦、
但是他就能吓到你，
那不是挺好吗？
我觉得你倒是会喜欢，
可以、
啊、你可以玩玩，你很快就会见到的。
行，
有几个地儿我真挺经典的，我觉得啊、
嗯嗯。那我现在就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两个这一次这个巫师三狂猎完全版、打算是一个怎样的姿态去体验到它的什么程度呢？我比较好奇这一点。
怎样的姿态是指什么？
怎样的姿态？比如说你是一个六爷，你看没看过最近一个美剧叫做《塔尔萨之王》？
没有。
那塔尔萨之王我跟你讲的是什么、
嗯、
史泰龙演的、
哦、
啊，就是他是一个在监狱里蹲了25年的黑帮、
嗯、
啊，跟炊事犯有点像，
嗯，
但是他在进监狱之前又特别牛逼，
嗯，
然后出来之后还是特别牛逼，但是他老东家把他踹了，说你给我去塔尔萨去发展事业去，
嗯，
然后他就在塔尔萨白手起家 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姿态是什么？姿态就是比如说你上来就是我要玩最高难度
啊，
然后或者是
没有不会，
我当一个普通人，我就假装我自己从来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啊、
我来玩这个游戏，还是说像塔尔萨之王那样，我其实很强，我要看看你们这帮小废物食尸鬼，看我教育你们啊！我就问这个。
嗯，我就是玩的那个普通难度吧，就流、
啊、流
点汗，
想流点汗还是，
流点汗，流点汗。嗯，我是想白金，就我现在至少是这么想的。
但是白金不是要打死而无憾吗？
对啊，
对
啊。但是你要，你肯定是要打那个才能，那个难度才能白金的嘛。但是你要玩那个难度的话，一上来就选那个的话，会比较憋屈。
确实
啊，会比较憋屈。
上来食尸鬼就容易死。
对对对，真的，因为我确实就是死过呀，我真的是死过好多次。
就所以你才知道那个天气会往后移。
对啊，就是这边，当时就觉得，哎，那我打一遍最高难度呗，然后他妈就被搞死了，你知道吗？然后主要是你对这个游戏很熟悉的话啊，你确实可以直接打最高难度。
嗯。
啊，但是我为了避免自己中途弃坑，
嗯嗯，
所以我觉得安全一点，我还是先从普通难度开始玩。
啊，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尽可能白金吧，啊，尽可能白金。
嗯、
我还没有看这座的那个奖杯，
确实是奔着白金的目的去、
啊。对对，我没有，就我还是可以尽可能的吧，能、
哦、
能白金当然是最好的了啊。
嗯嗯，
但毕竟能有这么一个游戏，不容易嘛，啊，也不是经常能够玩到这样的游戏的、
嗯、
啊、
嗯。
这个，但是你要说具体要怎么去。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姿态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啊，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等我二周目的时候，哎，那我才是真正的猎魔人。哎，我觉得是这样，我大概会用这种方式去玩吧。啊，
我估计，反正我就正常玩吧，就是像就真正的正常玩，因为我就相当于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你会白金吗？
不白金。
真
不白金，因为我看了他那个奖杯列表，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会跟之前 PS 版有什么区别，看来也没有任何区别。那原版的其实我觉得最恶心的不是什么死而无憾通关，最恶心的是那些，就他后面有很多要刷的奖杯，我根本不想打那个东西。
嗯，
我现在只有就真的说我明确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然后我才会决定把它就是打白金或者就是打百分之百。那其他的我就。我会把你的所有内容全都体验一遍，然后但是我已经放弃跟自己死磕了。
我跟你说，你把所有内容都体验一遍，难度比白金高，真的。
比如说，
负责任的讲啊，
不是
打算全清问号吗？
群岛那边如果说跟原版一样的话，我应该不会清。
啊，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嗯、
就是我这一次。我现在我玩的就是死而无憾难度。
嗯，
我已经到了这个刚才说的什么诺维格瑞、维伦这片了嘛？
牛逼
啊！然后。你知道这次我打算怎么玩？我这次决定真正的成为一个，我靠，所谓的，其实我还不能算塔尔萨之王，我只能算是塔尔萨之腰子啊，就是中锋水平的一个角色。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第一次通关巫师三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用的时间一共是45个小时，就特别快，对吧？
嗯，
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其实到后面的时候很急，支线有的没有做，
嗯，
然后再加上我玩的难度就是很普通的，就是普通难度嘛，
嗯嗯，
然后问号的什么的我也没清，我觉得当时的我太急躁了，当时的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具体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是就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就没有仔细的玩这个游戏嘛。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啊，完全的中配，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至少6年之内它不会有下时代的版本，对吧？那。这个玩意儿我现在玩完了，我至少是6年在领先于这个世界的第一梯队的。
六年之后你就可以玩巫师四了。
那谁知道，没准是巫师三次时代版
续作。
然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其实还真没有奔着白金去，但是我奔的是另一个我觉得比白金更麻烦的目标。
嗯，
就是我想把所有问号都看一遍。
我操，那牛逼！
对，
那真牛逼。
所以说我
一看这问号打开之后，我都头疼了，因为他这一次是直接可以把那个。对，它整个是包含在 DLC 里面的吧，你打开之后只要你愿意你可以立刻去开这个 DLC 的这些地图的东西。
对对对
啊，那个问号一开开，我靠，
那这次就给你一个很贴心的功能，你可以在地图筛选把问号都关了，
就它默认其实是关闭的。
嗯，
嗯，
然后我刚打开地图的时候我都懵了，说我明明记得这个地方往北走有一个传送点怎么没了，然后发现啊问号没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情可以帮助我真正意义上仔仔细细的体验这款游戏，而且我说的不只是原版本片，
嗯，
我说学与酒啊，石之心，
嗯 嗯，
全都按照这种方式，然后我就预料到，我现在就立个 flag， 我觉得这游戏我肯定打不完，就是我以这种姿态去玩，我肯定还是打不完。
我觉得也是，
但是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进入状态了，
嗯，
就是说， 就像我当年玩这个，不是当年，今年玩这个 DQ 十一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他这个 zone 里面了，进入这种境界、这种心流里吧。我觉得自己真的是猎魔人。你知道我最近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吗？我就是在四处的去找这个草药，我就做这个煎药。我觉得我现在打架之前，我不喝一口有毒的东西，我都难受。我觉得干了这碗汤啊，我才是真正的猎魔人。
嗯，这个就代入感很强。
对，而且加上这个啊，死而无憾难度，你不干那碗汤，其实你打架挺费劲。
那确实是，就看你选哪个流派了。
确实、
嗯，反正这一次我个人感觉这个游戏给我的就出乎意料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吧。
嗯，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嗯，然后我也是希望这个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去体验一下。
嗯，
那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我这个地儿又得夸一下这个
免费更新，不是我猜对了吗？
这一座刚才我们没有讲，就是九十九刚才这个基本信息介绍不够，这个
不基本是吧？
对，就不够准确啊。就这个游戏它是你只要购买过原作的啊，包括 PS Xbox One PC 的，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包括甚至包括 NS 嘛，就是你只要购买过原作的玩家，你都可以
获得这个升级是吧？
对，获得这个升级。
但是它新闻稿里没写 NS 的事儿。
但是它这个就是
哦，它是那个其他版本非四时代版本会获得那些什么任务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特性。
就是你如果是 PS4 和 Xbox One 版，你是可以直接升级到现在这种就是本世代的这个 PS5 或是 XSX 版的。
嗯嗯，
啊，你是可以直接升级的。这个其实相当于就是我觉得就给绝大部分的人一次重新体验这个游戏的机会。
嗯，
而且它是以现在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觉得肯定比几年前要好多了。
嗯
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说到这里，我真的特别羡慕九十九。
嗯，就因为他以前没玩过是吧？
对，
嗯，
真的，
你可以假装自己没玩过。
那不可能，做不到的。
你可以当塔尔萨之王啊！
我去年才玩的，我怎么假装自己没玩过？就是我说实话啊，就是你就到我这个年纪，
嗯，
就是这个很多游戏，
嗯，
尤其是大型3D 游戏，
嗯，
真的是玩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生理上接受不了，就是经常会晕，啊。主视角的游戏几乎就我就已经完全彻底告别了啊！三 D 的这种就是非主视角、第三人称视角的，也是有很多游戏会不适应啊。所以就是真的有一个好游戏，而且我又比较喜欢角色扮演，那这类游戏就是日系的，对吧？就大家都知道，就那些，
嗯，
是吧 ？SE 为代表的一些日系厂商，是吧？他们做游戏的这个速度，是吧？嗯，也是肉眼可见的，就是那么慢，而且它还不是每个 IP 都很好，对不对？啊，有很多这种垃圾的这种，你又玩不下去啊。然后传说系列我也很喜欢，但是现在就对吧，半死不活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可能像 From Software 他们确实很强啊，但是也不是那么大的公司，他也没有那么多的 IP 这可以一直不停的出，对吧？然后小厂也有一些还确实不错的，比如香草社的游戏我都很喜欢，但是就对吧，他也不是经常做 RPG， 没什么 RPG 其实。那欧美这边对吧，就是你看大表哥荒野大镖客我是很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里面很多都是开放世界，这类游戏就是大量的都是要么就非常优秀，要么就很平庸。我觉得在这些游戏里面，巫师三属于是那种我觉得说很优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应该
顶尖之一嘛，
就属于很优秀的那个级别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就你到2022年你还没有玩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奖赏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我还在现在我还可以玩这么好玩的一个游戏，而且它还是以这个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吧，
感受惊喜是吧？
啊，对，当然这个我还是得这个留一个后路啊，因为我觉得
万一后面出问题了是吗？
对，我现在玩这个 PS5 版，我是周日的时候刚更新了一次补丁，它是升级到了什么一点什么00001啊那种感觉，它后面肯定会长期的更新，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就现在我感觉这个 bug 比我想象的有点多，没有很严重的东西，但是小 bug我感觉比之前就是去年我用 PS5 运行玩 PS4 版的时候，
你用 PS4
要多，
啊，对，
要多，就是说明其实那个时候的 PS4 版可能已经很稳定了。
就以它的版本来说，
对，其实我现在挺担心 EK 玩那个 PC 版会不会遇到更多的 bug。
我觉得以我当时评测2077的经验来看，它会确实会有很多 bug， 但是一般来讲独挡就都能解决。
对，但是这个 bug 个人跟个人这种接受度不一样， 有的人觉得这个，有的人就完全接受不了。我不是说完全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烦人，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万一这个游戏出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通吹啊，然后最后人家Steam 给你来个褒贬不一，我操！我说那这个，这就是丢大人了。这个
他不可能褒贬不一，他不是新的商店页面。
可以啊，是一语道破天机啊。OK， 行。
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玩的时候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在每次 PS5 上每次做完一个任务结算的时候，他屏幕左边会显示什么任务完成，然后加多少经验嘛、
嗯？
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会遇到一次非常严重的卡顿。然后就整个画面会定住两三秒，然后
我没
就特别像就是 PS5 游戏像闪退时候那样，
我也没遇到
过。对，所以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常见情况。然后我现在是把它的自动存档时间间隔改的特别短，我然后
多长时间？
它默认是十分钟嘛？
对。
然后我好像改了是一半吧？
哦，五分钟。
嗯、所以说这个。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遇到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闪退。
我觉得这个 bug 肯定种类很多，首先
对
数量肯定也很多，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期待遇到各种各样的 bug。这个其实就他们也是他们的传统了嘛。你要玩这个游戏的话，要做好这个准备。但是我希望他，我希望比这个游戏真正原作刚出的时候要好。
那肯定。
确实是，就是还比那时候要强，对吧？嗯，比那时候要强，要强，要强啊！但是你搞不好会有新 bug 嘛？
那确实。但是你要说比当初那个版本太糟糕了，我的。
那你那个下限有点低。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我给我的就这一次的这个完全版，就是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是中配啊。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也都是怎么说，就是让你可以玩得更舒服。
嗯，
哎，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你之前玩过还是没玩过，这次重新体验一遍，不一定体验一遍，首先重新体验一下，肯定是不亏，而且它免费嘛。
嗯，
然后体验一下之后，你再考虑你要不要体验一遍嘛。
嗯，我觉得挺好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是吧？这么惨淡的一年，是吧？我们最后还能玩到这样一个好游戏。
没事，2023年或者2024年，我们没准还能聊什么啊？赛博朋克2077年度啊，完全版。
嗯、这个游戏你还希望？你还觉得它有救是吧？
我不，这游戏在我这个眼里就没有没救过、
啊，
它一直都挺好的。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刚才我下午还跟 EK 聊的这个问题的，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就觉得原版也挺好啊，对吧？但是对吧？你现在其实大家觉得原版，我靠，就有点说起像早年 FF13的那个 FF15的时候感觉。
哦，
就是你主机版的这个首批的玩家跟后来玩到这个游戏的，玩到年度，玩到那个皇家版的和玩到那个 Steam 版 PC 版的玩家对这个游戏的评价，你会觉得我操，这是俩游戏吧，
完全不一样，确实
是吧，就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2077，我觉得咱不说这个到底是哪个是对的，但我觉得就是个人的感觉，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讲。
但也许53大家就同一个感觉、嗯、哎，都觉得好。
我希望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一次就真的是可以就是重新找回对这种一个很优秀的这种游戏，对这种很良心的这种制作方式的这种信心吧。我希望是这样子的。嗯，好吧，那我们今天聊得挺好，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可以到这里。
好
啊，我们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期节目会啊更新到，同步更新到玩家聊天室，这是一个全新的播客节目啊。这个然后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老朋友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啊。那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吧，那分享最美好游戏时光，这里是微笑电视。
嗯，我们拜拜是吗？
拜拜，
我是六点因素啊。
啊，我是罗瑟。
哦，我是99。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